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再看十五章第一节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向耶和华唱歌。啊，这我们可以想到许许多多的诗歌都是从这里来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应该是一个诗歌唱诗的民族，或者是唱诗的宗教，因为我们实在欢乐，不像其他宗教不大唱，唱的也并不是好听的啊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音乐，像路德说只有从上帝那里才可能有好的音乐，我是绝对同意这一点啊。那他们唱歌里面表达了很多的诗，有很多的诗啊，像诗篇106篇他们就是唱的歌，这也可以说是摩西的歌。摩西的歌后来在生命记里也有一首歌教他们，那是教他们说将来他们会怎么悖逆，怎么被神刑罚的。但在这里摩西教他们唱的歌是喜悦的。你有一首歌向耶和华唱吗？以赛亚书也有讲，我有一首葡萄园的歌要为我所亲爱的唱的，那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，用一个歌的方式来唱。那这个是比较早的诗篇了。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就感谢，我们就赞美，我们就唱。诗可以兴，可以颂啊，这个诗在我们中国人也是让我们兴奋，让我们颂扬啊，可以表达各样的情绪。当然我诗篇里面我们不是说自己发出我们的情绪，而是又是从神的漠视，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有的一个反应。让我们常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不断的在做事，这是一个感恩，这是一个喜悦。哀歌也是好的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，也看到神还是会赦免我们，虽然我们也为我们得罪他而难过。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大大的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战胜，这是一个军队，螳臂挡车啊！人想要抗拒上帝，那是何等的不智！你以为你有这么大的军队可以抗拒吗？亚哈水鲁王带着他的军队，波斯的军队去打希腊的时候，那个渡海的桥被大风浪吹垮了，他就下命令人拿着鞭子去打那个海300鞭。幼稚啊，你打的人累死了怎么能打到海呢？这些君王真是幼稚。我们不仅对海不打，我们可以用我们对造海的上帝，我们有更大的尊敬。他战胜了，他才能战胜海，他才能胜过这一切。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以色列是一个怕海的民族，常常把海里面讲的是很多的恐怖。你像西游记里常把山啊路里面讲到很多妖魔鬼怪的地方，这都是人对这些自然界的现象的害怕。当然我们说西游记里那是迷信，在圣经里面把海当作一个敌人，那倒不是迷信，而是一个描述，那是一种强烈的力量，是我们人很难克服而常常会死在其中的。即便在加利利海，很多人在那里打鱼也是经历到那个海变化莫测，很危险，像耶稣的门徒。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大的艰难困苦，耶和华都得胜，他胜过的当然是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但是诗篇里面也常常讲到，海的狂妄被耶和华斥责，海也是他攻击的对象。海如果为难了他的受膏者，他也会说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吗？哦，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，诗篇18篇第一节，第二节59篇，17节，118篇，14节，140篇，17节，以赛亚书12章第二节，神是我的力量。我们也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是，我们真的是神的软弱，别人有能力。我们也想到保罗也是对哥林多教会讲到说，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了？这真的就是信心。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软弱无 力而去投靠上帝，这就是他力量了。这并不是老子说的柔弱生之徒，那是 以退为进的一种政治手段，或者有点阴险的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真的被圣灵光照，不要有任何一个智慧人财主在神面前夸口。我们夸口只是指着耶和华夸口，耶和华才有力量，才有智慧，才有生命。你不靠着他，哪来的力量？哪有诗歌？他是你的拯救，你不靠着他，你根本都要灭亡了。这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神，就是他是我的力量。神是一切力量、智慧、生命、爱情，所有的美好，他是我的神。他本来就是神，他本来就是宇宙万物，没有别的，只有他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管理了宇宙万物。但是他是我的，他的这一切的力量美好他也加给我，他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。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，赞美他，说他的美好。是我父亲的神，表示这个神万事一息，他没有改变，他始终是那位神。他像我父亲所做的事，所做的应许也在我身上做，而且实现这样的应许。我要尊崇他，他很伟大，他恭敬亲近，但是也配得敬畏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五章第一节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。好，这我们可以想到许许多多的诗歌都是从这里来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应该是一个诗歌唱诗的民族，或者是唱诗的宗教，因为我们实在欢乐，不像其他宗教不大唱，唱的也并不是好听的啊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音乐。像路德说，只有从上帝那里才可能有好的音乐，我是绝对同意这一点哈。那他们唱歌里面表达了很多的诗，有很多的诗啊，像诗篇106篇，他们就是唱的歌。这也可以说是摩西的歌。摩西的歌后来在生命记里也有一首歌教他们，那是教他们说将来他们会怎么悖逆，怎么被神刑罚的。但在这里摩西教他们唱的歌是喜悦的。你有一首歌向耶和华唱吗？以赛亚书也有讲，我有一首葡萄园的歌要为我所亲爱的唱的，那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，用一个歌的方式来唱。那这个是比较早的诗篇了。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就感谢，我们就赞美，我们就唱。诗可以兴，可以颂啊，这个诗在我们中国人也是让我们兴奋，让我们颂扬啊，可以表达各样的情绪。当然我诗篇里面我们不是说自己发出我们的情绪，而是又是从神的漠视，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有的一个反应。让我们常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不断的在做事，这是一个感恩，这是一个喜悦。哀歌也是好的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，也看到神还是会赦免我们，虽然我们也为我们得罪他而难过。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大大的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战胜，这是一个军队，螳臂挡车啊！人想要抗拒上帝，那是何等的不智！你以为你有这么大的军队可以抗拒吗？亚哈水鲁王带着他的军队，波斯的军队去打希腊的时候，那个渡海的桥被大风浪吹垮了，他就下命令人拿着鞭子去打那个海300鞭。幼稚啊，你打的人累死了，怎么能打到海呢？这些君王真是幼稚。我们不仅对海不打，我们可以用，我们对造海的上帝我们有更大的尊敬。他战胜了，他才能战胜海，他才能胜过这一切。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以色列是一个怕海的民族，常常把海里面讲的是很多的恐怖。你像西游记里常把山啊路里面讲到很多妖魔鬼怪的地方，这都是人对这些自然界的现象的害怕。当然我们说西游记里那是迷信，在圣经里面把海当作一个敌人，那倒不是迷信，而是一个描述，那是一种强烈的力量，是我们人很难克服而常常会死在其中的。即便在加利利海，很多人在那里打鱼也是经历到那个海变化莫测，很危险，像耶稣的门徒。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大的艰难困苦， 耶和华都得胜，他胜过的当然是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但是诗篇里面也常常讲到，海的狂妄被耶和华斥责，海也是他攻击的对象。海如果为难了他的受膏者，他也会说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吗？哦，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，诗篇十八篇第一节、第二节、五十九篇十七节、一百一十八篇十四节、一百四十篇十七节、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，神是我的力量。我们也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是，我们真的是神的软弱，别人有能力。我们也想到保罗也是对哥林多教会讲到说，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了，这真的就是信心。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去投靠上帝，这就是力量了。这并不是老子说的柔弱生之徒，那是 以退为进的一种政治手段，或者有点阴险的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真的被圣灵光照，不要有任何一个智慧人财主在神面前夸口。我们夸口只是指着耶和华夸口，耶和华才有力量，才有智慧，才有生命。你不靠着他哪来的力量？哪有诗歌？他是你的拯救，你不靠着他你根本都要灭亡了。这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神，就是他是我的力量。神是一切力量、智慧、生命、爱情，所有的美好，他是我的神。他本来就是神，他本来就是宇宙万物，没有别的，只有他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管理了宇宙万物。但是他是我的，他的这一切的力量美好他也加给我，他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。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，赞美他，说他的美好。是我父亲的神，表示这个神万事一系，他没有改变，他始终是那位神。他像我父亲所做的事，所做的应许也在我身上做，而且实现这样的应许。我要尊崇他，他很伟大，他恭敬亲近，但是也配得敬畏。第三节，耶和华是战士。啊，我们讲过耶和华是战士，他是作战的。圣经形容这些会作战的是战士，英勇的战士、勇士，大卫、歌利亚都是。虽然歌利亚不是好人哈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当然更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。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耶和华战士的对手，那我们是死定了。我们希望耶和华用他的勇力替我们征战，因为我们信靠顺服跟随他。他的名是耶和华，名是耶和华，是自由拥有的，所以他就不只是战士了。但是在他要不要把荣耀归给假神，他要让真悖逆的人不再悖逆而敬畏他的时候，他也有用作战的方式让人看到他的大而可畏。第四节，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，他特宣的军长都沉于红海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树深处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，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。好，这里当然特别是这样讲法老跟他的对抗。我们也可以看像到在但以理书启示录里特别讲，但是在历史上不是没有，就是这世界上的这些强权，不管是国家、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的力量，都会多多少少在抵挡上帝。那坐在天上的会嗤笑他们。我们不是说神有什么自大，这只是不是螳臂挡车了，这不是蜉蝣撼树啊，这是最微小最微小的人居然敢向上帝这样抗拒。不要说最微小人，最伟大的天使像撒旦跟上帝也是绝不可能比的。可是我们真的是这样玩梗啊。你说哦，他们法老倒不是在抗拒上帝，他在抗拒上帝的仆人、上帝的儿女。而抗拒上帝的仆人和儿女，其实就是抗拒上帝。弟兄姐妹要看清楚我们的身份，多么的卑微，有多么的尊贵，就本身是卑微的，就神加给我们的是尊贵的，所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各样的事做榜样。耶和华显出他的能力，耶和华借着当然十字架 复活显出他最大的能力、智慧和爱，在其他的惩罚的事上也显出他的荣耀和能力，右手施展摔碎仇敌，这都不是说他有右手，这都是一个形容词啊，形容他真是有这样的能力。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，前面讲过把它推在水里，其实也是用水淹没，用推翻，就好像耶和华直接攻击他们。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，像烧碎街一样啊。这里有一个烈怒，你的烈怒怒火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，多半都是指神的怒气和审判。很多的神学家始终，特别是新派的保守派，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错误，就是说神不会发怒。可是你真的看圣经里面，神的怒气常常描述的比神的爱还要更多。这种神的怒气就是人在拜偶像得罪上帝，使神非在怒中审判。我们法官应该不是没有情绪的，只是带按着法律来审判，可是神的审判是有公义的情绪的。在巴利比尔的事上，就是民数记25章第4节，神有大怒气，如果不把以色列的族长闲挂，如果不是非尼哈消除神的杀人来消除神的怒气，神的怒气就更大。那表示神的怒气需要被平息，需要流血，但是流血就不是平息怒气了。你要杀人流血怎么是平息呢？所以是耶稣替我们平息了上帝的怒气，替我们流血，使上帝的怒气消除。在约书亚记7章26节，耶和华也有极大的怒气，就是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那么如果亚干和他一家不被打死的话，那么耶和华会有更大的怒气。拿这一点东西就要 发脾气啊，好小气，也不是他的。第一个，万物都是他的，第二个，亚干也是他的，以色列也是他的，第三个，今天人不愿意做他底下的，不愿意被他使用，就是用大悖逆。现在埃及迦南人因为离弃上帝，神宽容了很久，所以神要打击他们了，神要消灭他们了，神要以色列代替他们成为这个土地上的使用者。而在开始的第一章，亚干就不听上帝的话，私自把一些东西放在自己那里，那就是惹神的怒气。我要开始有个好的开始，跟以色列有个好的关系，你居然是这样不听话，那要害所有的人死亡，所以上帝有极大的怒气，一定要消灭他们。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，撒母耳记上28章第18节，扫罗责备撒母耳责备扫罗说，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愤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，所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。上帝所愤怒的，你怎么可以放手，你怎么可以爱呢？上帝所爱的，你怎么可以恨呢？今天我们在教会里，在基督徒身上就常常看到，上帝所爱的东西，他的儿女，他的圣经，他的教会，常常有些基督徒讨厌。上帝所恨恶的世界的思想言行，教会还有这些神学家常常很喜欢。那犯的都是像扫罗一样的罪，我看现在很多神学也是这样，可以说很孬种，很懦弱，没有听神的话还说谎。神这么讨厌亚玛利人，你这么喜欢亚玛利人，还要用说谎来掩盖自己的错误，所以神也是愤怒的，对亚玛利人极其愤怒，对不消灭亚玛利人的扫罗也是非常的愤怒。列王记下23章第26节，犹太王马拿西也是一个惹神愤怒的人，因为马拿西呢，他有那么多的邪恶拜偶像，神的愤怒就总不能够止息。先知书里面上帝的愤怒就更多了，因为先知书都是指着上帝忍无可忍对他百姓的这些审判。像审判巴比伦的预言，以赛亚书13章第9节，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、愤恨、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会有这很严厉的审判，会有好大的艰难、疼痛会抓住他们。这是对巴比伦，巴比伦受不了。哎呀，神不是只有审判巴比伦外邦人，其实审判从神家开始，这彼得后书讲的。然后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的第六节，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，要逃避，不要迟延，因为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临到。上帝要让灾祸临到，上帝要让他的愤怒临到。二十六节，我观看，不料肥田变为荒地，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烈怒都被拆毁了。审判以色列，在以西结书第七章的十二节和第十四节。以西结书七章十二节、十四节，时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买主不可欢喜，卖主不可愁烦，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。十四节，他们已经吹角预备整齐，却无一人出战，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身上，这些军队都会死亡。以色列被审判吗？哎呀，万国万民都被审判啊。在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等候我，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，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，聚集列邦，将我的恼怒，就是我的烈怒，都倾在他们身上，我的愤怒如火，必烧灭全地。烧灭全地啊！上帝有极大的慈爱，说不尽的恩典，丰丰富富临到万物。但是万物抗拒的时候，上帝也有这样的愤怒。等候多时，终于还要有那样的愤怒发出来。当然，最后的审判是最明确的。诗篇里面也有，在诗篇第二篇第五节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另外在出埃及记出现是32章12节，耶和华发烈怒要消灭以色列的百姓。你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，这个烧碎秸呢也是指审判，因为碎秸这些秸都是收成收割完了以后那些不要的东西。那圣经上收割收成都是指审判，恶贯满盈了，义贯满盈了，是一切的都熟了，庄稼也熟了，稗子也熟了，该做一个了断了，那就是收割的时候。好的像麦子就放在仓里，坏的像稗子和禾稷，还有那些碎秸，就把它烧掉，或者是被风吹掉了。这个世界上抵挡上帝的人，最后审判会被烧掉，但是在最后审判之前，也有大大小小规模的，像这里埃及人被消灭在水里，却说是像在烧碎秸一样。第八节，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当然神没有鼻了，照我们所知不应该有鼻，神是灵，没有鼻子。那个气倒是真的可以说是灵啊，灵气风，在旧约新约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同样一个字。那这里鼻中的气本来是产生生命的，鼻中的灵是让人活下去的，这里也是一个审判或者上帝工作的工具，气。那个气一吹，好像是大水立在那里，然后凝结，是结冰了一样哈，这就是不动了。我们不敢说那时候一定结冰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